哎，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啊？就是你越是想抓住一个什么东西，它反而溜得越快。
哦，他游了，就好像手里的沙子握得越紧，流得越快。
对对对，就是这个感觉。我们今天啊，要深入聊的一份资料，它来自一个叫"不凡心灵之光"的频道，就提出了一个我觉得相当反直觉的观点。
嗯，是什么？
他说，真正强大的心态不是我一定要得到，反而是我不要了。
哈哈，这个有意思。这里的"我不要了"，我理解啊，他肯定不是说让你躺平或者认输，
没错。
他其实是一种更主动、更有智慧的选择。你可以想象成是给你的精神世界来一次大扫除，或者说断舍离。
精神上的断舍离。
对，就是把那些常年堆着、特别消耗你能量的那些杂物给它清理出去，这样你才能轻装上阵嘛。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咱们今天呢，就来好好聊聊这份资料里提到的六个最需要我们学会放手的方面，看看怎么通过这句简单的"我不要了"，反而能更快地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好啊，那我们从哪一个开始？
咱们从第一个开始。我觉得这个很多人都会不自觉地陷进去。
我猜猜，是不是那种总想拯救所有人的老好人？
哇，完全正确，就是那个救世主情节。资料里举的那个例子，我觉得特别好，就是环乐松里的樊胜美，
啊，樊胜美，这个太典型了。
对吧？他对朋友那真是没话说，有求必应，谁有事他第一个上，绝对是朋友眼里的那个定心丸。
嗯，但这种定心丸当久了，往往自己就成了那颗被消耗的最快的药，
一针见血，这份热心肠一旦对准他自己家，
就成了个无底洞。
可不是嘛？他妈一个电话哭着说："家里全指望你了。"他就能把刚发的工资一分不剩的转过去。他心里明明比谁都清楚，他那个哥哥就是个填不满的坑，但还是就是闭着眼睛一次次往下跳。
嗯，
最后为他爸凑医药费，把自己逼到绝境。他就像一个自己都快淹死的人，还总想着去救岸上所有喊救命的人。
哎，这个在心理学上其实有一个很形象的词儿，叫共情疲劳。
共情疲劳。
对，那个疲劳是关键，它不是一种想法，而是一种真实的精神，甚至是身体上的那种枯竭感。就好像你的情绪电池本来只够给自己充电。你却把它接成了一个公共充电桩，
哇，这个比喻。
然后让所有人的问题都插上来充电，结果呢，最先没电的就是你自己。
太形象了，而且这种疲劳的根源，说白了，往往就是我们心里头对被需要、被认可的那种渴望，或者就是害怕跟人起冲突。
是的，我们总误以为只要我付出的够多，我就能换来别人的接纳。
但其实不是。
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早就说过了，每个人都有自我实现的潜力，我们不能替别人走他们该走的路。你付出的太多，不仅会榨干自己，还会让对方产生依赖，剥夺了他们成长的机会。所以这里的智慧核心就两个字，边界。
边界。
没错，分清楚什么是你的责任，什么是别人的功课。善良很好，但带点锋芒的善良，既是对自己的保护，也是对他人真正的尊重。
你说的这个边界啊，和不替别人走路这个观点，一下就让我想到了我们要放弃的第二件事儿，这两者关系特别大，
是什么？
就是放弃试图去改变他人的想法，这个念头我估计谁都动过。
甚至可以说，这是亲密关系里最常见的陷阱了。总觉得我为你好，所以你就应该听我的。
是啊，这份资料里拿《霸王别姬》里的程蝶衣举例，简直是把这种执念的悲剧性展现到了极致。
嗯，不疯魔不成活。
对，他爱段小楼，所以他希望段小楼能永远活在他构筑的那个纯粹的京剧世界里，一辈子都得是那个霸王。
但段小楼呢，他偏偏向往的是最平凡的市井生活。
娶师生子，过普通人的日子。
所以程蝶衣那种强烈的想把对方塑造成自己理想模样的控制欲，最后就把两个人都推向了悲剧的深渊。
其实说到底，试图改变他人，本质上就是一种控制，是对别人边界的侵犯。
这里就可以引入一个非常有用的概念了，叫客体分离。
哦，客体分离。
对，简单说，别人怎么想， 怎么做，那是别人的课题。你怎么想，怎么做，是你的课题。我们可以表达看法，但绝对不能越界去干涉别人的课题。我记得心理学家荣格有句话说得特别好，他说你所抵抗的会持续存在。你越是用力去改变，对方的反弹可能就越激烈。
所以啊，与其把能量耗费在这种没用的拉锯战上，还不如把焦点放在沟通和理解上。哎，你这么一说，我就想到了下一点。我们不光控制不了别人，我们同样也控制不了已经发生的事儿。
这就引出了第三个要放弃的执念了。
对，就是对过去的错误反反复复的去咀嚼。
啊，这个可以说是精神内耗的头号元凶。那种如果当初我的句式简直像个魔咒。
没错，资料里分享了大导演李安的经历。他在成名前有过长达6年没有工作的日子，你想想，全靠妻子养家。
6年，这个时间太煎熬了。
是啊，你能想象吗？那段时间他内心得有多煎熬，充满了自我怀疑，觉得自己是个吃软饭的。他肯定无数次想过，如果当初不选电影这条路会怎么样，是不是早就该放弃了。
这种想法太正常了，但真正让他成为李安的不是他最后成功了，而是他在那个当下做出了选择。
对，关键的转折点就在于他最终还是放下了这些思想包袱，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创作里。如果他一直沉浸在对过去选择的自责和悔恨里，那股创作的能量早就被耗光了，可能也就没有后来的《卧虎藏龙》和《少年派》了。
这种思维模式在心理学上就叫反刍思维。
反刍是牛吃草那个反刍吗？
对，就是那个意思。就像牛把已经消化过的东西再翻上来反复嚼，这台精神复读机会不停地重播你过去的失败画面，大量消耗你的精神能量，直接导致焦虑和抑郁。而且啊，我们等会儿会聊一个特别实用的小工具，就是专门帮你按下这台复读机的停止键的。
那怎么才能跳出这个怪圈呢？
一个很具体的方法就是做一个思维上的切换。
怎么切换？
把如果当初这个指向过去的句式强行改成下次我会怎么做这个指向未来的句式。
哦，从过去转向未来。
对，这就意味着你允许自己犯错，更要学会原谅自己，把焦点从无法改变的过去转移到可以控制的当下和未来。
嗯，从过去拉回到当下和未来，这个转变很重要。不过啊，就算我们不纠结过去了，在当下还有一个巨大的陷阱在等着我们。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
这就是第四个需要放弃的东西，和他人比较的习惯性思维。
这个在社交媒体时代简直就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流行病。
是啊，我有时候都开玩笑说，我的大拇指可能已经刷出了一个因羡慕嫉妒而感到自我渺小的博士学位了。
哈哈，太真实了。
资料里提到了了不起的盖茨比，盖茨比的一生可以说就是一场盛大的比较。他做的一切，攒钱、开派对，都是为了在黛西面前超越那个汤姆·布堪南。
他把自己的幸福完全建立在了赢过别人这个基础上面。
结果呢，换来的是一场空虚的悲剧。他追求的一切都像个美丽的泡影。
嗯，这个故事的警示意义就在于，当你把参照物放在别人身上的时候，你就永远失去了定义自己幸福的主动权。
但说实话，一点不比较好像也挺难做到的。某种程度上，比较是不是也能提供一些动力？我们该怎么区分健康的竞争和有毒的比较呢？
问得特别好，关键就在于比较的目的和结果。
目的和结果。
对，如果比较是为了学习别人的优点，激发自己的潜能，让你感觉更有动力，这是健康的。但如果比较的结果是让你不断的自我否定，感到焦虑、嫉妒、自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那它就是有毒的。
嗯。
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我们看到的都是别人精心剪辑过的预告片，然后拿来和自己生活的幕后花絮比，这从一开始就是不公平的。
所以唯一的解药就是把目光从别人的预告片上挪开，收回到自己的正片里来。
完全正确，每个人的生命轨迹和节奏都是独一无二的。当你真正停止向外比较，开始向内探索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其实已经拥有了很多值得珍惜的东西。
好，我们刚刚聊了放弃对过去的执念和放弃跟当下的他人比较，这两者其实都指向了一种对我们无法掌控的事情的过度关注。
嗯，
这自然就引出了第5点， 放弃对未知的过度担忧，
也就是为那些还没发生，甚至可能永远不会发生的事情而焦虑。这个在心理学上叫预期性焦虑。
资料里引用的那个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老布鲁克斯的悲剧让我印象特别深
啊。老布，
对，他在监狱里待了50年，监狱就是他的全世界。当他终于被放出来，面对一个全新的未知的世界时，他感到的不是自由，
而是铺天盖地的恐惧。
是的，他对外界的一切都感到无所适从，最后因为无法承受这种对未知的恐惧，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个故事很极端，但它揭示了一个真相：有时候真正困住我们的不是牢笼本身，而是对走出牢笼之后那片未知的恐惧。
这种情况在生活里其实很常见，比如有的人能力很强，但每次面对新挑战，脑子里就开始上演各种灾难片。
哈哈，对，想各种失败的细节。
没错，结果光是内耗就把自己累垮了，反而错失了机会。
这背后的心理机制是什么呢？
其实是我们的大脑天生就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对未知感到不安是正常的。但当这种担忧变得过度，它就从一个保护机制变成了束缚我们的精神牢笼。古希腊的哲学家早就看透了，使人安步的不是事物本身，而是我们对事物的看法。
嗯，我们担心的事儿90%以上都不会发生。
所以我们不是要消灭不确定性，而是要学会跟它共存。
对，把精力放在此时此刻你能掌控的事情上，而不是那些虚无缥缈的担忧。未知也同时意味着无限的可能性，你要相信自己有能力去应对未来。
好，我们已经聊了5个需要放弃的精神负担，从对他人的责任，到对过去的悔恨，再到对未来的恐惧，最后这第6个可能要挑战一个更普遍的观念了。
我猜猜是不是关于钱的？
没错，就是放弃对物质的过度追求，也就是那个终极问题：钱越多就真的越快乐吗？
嗯，这个问题很关键。
资料里直接反问，那些物质丰足却身患重病或者有重度抑郁的人难道少吗？他还引用了了凡四训的故事。
哦，了凡四训。
对，说袁了凡早年信了算命先生的话，觉得一辈子功名利禄都注定了，就变得很消极。后来在禅师点拨下，通过行善积德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这个故事其实就在说，如果你只盯着那些命中注定的物质，人反而会被命给锁死。现代社会更是把这个观念推向了极致，消费主义的陷阱无处不在，广告永远在告诉你，拥有这个你才能幸福，买了那个你才算成功。
是的，很多人为了追求这种外在的标签，不惜负债累累，最终成了物质的奴隶，而不是主人。
的确，买到新东西的快乐总是很短暂，很快内心又会感到空虚，然后开始追逐下一个目标。
这背后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心理学原理，叫享乐适应。
享乐适应，
对，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快乐跑步机。
快乐跑步机，
当你得到一件梦寐以求的东西时，你的快乐水平会瞬间飙升，但你很快就会适应，快乐感会回到原来的水平。为了再次体验那种快感，你只能在这台跑步机上越跑越快，去追逐更大更好的目标，永无止境。佛家思想里说的贪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第6个智慧就是要明白，物质是工具，不是目的。
正是如此，我们要学会培养的是内在的富足感，而不是外在的拥有感。当你的快乐不再依附于身外之物时，你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好了，聊完了这6个需要放弃的方面，感觉我们进行了一场深度的精神大扫除。你之前提到过，资料最后还给出了一个非常实用的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把今天的探讨立刻付诸行动。
是的，就是我之前预告的那个小工具，叫3分钟放弃清单。它非常简单，但效果惊人，因为它强调的是马上行动。
听起来很棒，具体怎么做？
分3步，每一步1分钟。首先，第1分钟，快速书写。准备好纸笔，闭上眼，深呼吸，然后用1分钟的时间快速写下过去1周里所有让你感到疲惫、焦虑、不爽的事情。别思考，别整理，想到什么写什么，
像头脑爆爆一样，把脑子里的垃圾都倒出来。
对，然后第2分钟，归类整理， 看着你写下的那些东西，试着把它们分到我们今天讨论的六个类别里去。这件事儿是属于过度承担他人情绪，还是和他人比较，或者是对未知担忧？快速的做个标记。
明白了。最后一步呢？
第三分钟，做出选择，从每个类别里挑出最消耗你的那一件事儿，就在它旁边用力地画一个大大的叉，同时在心里对自己说，这件事儿我不要了。
哇哦！
这个仪式的关键就在于快速果断，让你真切地感受到放下带来的那种轻松感。
这个方法真不错，把一个抽象的概念变成了一个可以立刻执行的动作。好了，那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我们基于不凡心灵之光的分享，深入探讨了六个需要我们学会放弃的方面，
分别是放弃扮演救世主，放弃改变他人的执念，放弃咀嚼过去的错误，放弃与人比较，放弃对未知的焦虑，还有放弃对物质的贪婪。
听起来好像一直在说放弃，但聊到最后我发现我们真正讨论的核心其实是得到。
没错，这正是这次探讨最核心的洞见。这六个放弃最终都指向同一件事儿，收回你宝贵的精力。
嗯，
你不是在消极地扔掉什么，而是在主动的、有意识的把你有限的能量从那些你根本无法控制的事情上，比如别人的想法、无法改变的过去、虚无缥缈的未来，全部收回来，然后把它100%的专注在你唯一能掌控的事情上，
那就是此时此刻你的选择和行动。
对，这才是力量的真正来源。你清空了那些不断消耗你的杂物，才为真正能滋养你、让你成长的人和事腾出了空间。
嗯，
你放下了那些不属于你的重担，才得到了内心的平静、喜悦和属于你自己的真实人生。
那么，最后留给你一个思考题：我们今天探讨了应该放弃什么，现在为你自己想一想。当你用三分钟放弃清单放下了这些重担之后，腾出来的这些宝贵的空间和精力，你最想用它们来创造些什么呢？